杨国忠本参安禄山，说他犯下了惊驾之罪，请求皇上处分。唐玄宗闻听，先是一愣，接着仰面大笑，爱卿免礼，这又不是在朝堂上议事，我们是在沉香亭游玩，什么叫大不敬小不敬的？算了，大家越随便越好嘛。
这
杨国忠又碰了南墙，安禄山斜着眼角瞪了杨国忠一眼，心说姓杨的，咱俩是针尖对麦芒，水火不同炉啊，真是势不两立。等我将来有一天造反，我先拿你开刀，我把你们老杨家刀刀斩尽，刃刃诛绝，杀一个也不剩。这场风波过后，这阵就出了正月了，也就是说安禄山从进京到现在挠过了一个月了。安禄山一想啊，我不争取主动，看这意思我拔不出这条腿来。有一次他在唐玄宗面前提到这事儿，要求皇上放他回去，理由是离平卢的日子太多了，恐怕契丹和突厥兴兵进犯，我挂念疆土的事情，打算回去看看。唐玄宗犹豫不决，因为没得着什么紧急的电报，他舍不得放安禄山走，后来打死他，你先听个信儿，荣镇三次。这唐玄宗为安禄山的事情煞费苦心呢，他总觉着有点内疚，前者在百花宫测试他，这不应该，明明人家是个好人，我何必脏心烂肺呢？怎么能补报得过来呢？那就是封官给赏赐。有一天朝会，唐玄宗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又表彰了安禄山的功劳，发下国币躺银15万两，布白10万匹，牛羊数千只，全都送到平卢犒劳安禄山手下的将士。另外每个士兵每个当将军的都擢升一级，你看别人都升了，安禄山怎么办呢？唐玄宗那意思还得重重加封他的官职，可封什么官儿？这玩意儿很难说。凭安禄山的身份，现在一身兼数职，他现在是平卢节度使兼范阳节度使、河东节度使，一个人提调25万人马，掌握着边关、军事、行政、财政大权。另外他还官拜东平郡王，俨然就成了二号皇帝。再往上升，升什么呢？只有一个了，让杨国忠退到旁边，让他取代当宰相。但这话又说不出，最后唐玄宗就这么想的，让杨国忠当中书令正宰相，让安禄山当左丞相兼节度使，这样找找平衡，哎，他就心满意足了。可这老皇帝也有耐口的地方，这话没法说，他希望百官当中能有一个提这种建议的，我呢顺坡下马上就照准。因此他跟文武百官商议，以试探性的口吻，各位卿家，安卿屡立战功， 乃我大唐江山社稷的保障，也关系到我大唐兴衰所系。朕打算提拔于他，不知授以何职，望卿等为朕谋之。大伙儿都明白什么意思了，叫大伙儿提。百官当中多数的人都为这事儿生气，心里头暗自骂道：昏君，你都昏透顶了，安禄山怎么那么吃香？他现在位极人臣，跟你就差一步，往上一迈就得坐你那椅子了，还得怎么往上升？因此这些人来个闲口无言，干脆不答应。可有一部分人呢，就在思谋，想顺承圣意。哎呀，给个什么官呢？一时之间还找不出恰当的官职。但是说杨国忠，他一听先是生气，后来眼珠一转，突然想了一计。杨国忠急忙出班跪倒：万岁，臣有本上奏。杨爱卿从速奏来：陛下方才所说纯属事实，安德都督为我们大唐立下血汗战功啊，万岁理应提携重赏，把他调到京都，守在万岁爷的身边，加封丞相之职，这才合适。杨清：那么边关重担交于何人？陛下，那人才不有的是吗？像史思明等人全都有大将之才，安禄山不在，可以由这些人取代。老皇上一听，频频点头，认为杨国忠说的正确。可安禄山是大吃一惊啊，其实话杨国忠没安好心呐、啊，他这招可够毒辣的，给我来一个名声暗将。安禄山急忙出班跪倒，往上叩头：陛下圣明，方才宰相大人所奏，臣实在担当不起。众所周知，臣乃一粗野的武夫，胸无点墨，要指挥军队战斗还绰绰有余，要叫我执掌朝纲等于拿鸭子上架，我是一窍不通啊。陛下，臣可不敢在京居官，那京城的大官得像杨宰相这样的，因此臣不敢遵旨。紧接着文武百官说话了：有主张加封他丞相的，有主张不同意的。这时候殿下李亨也出班跪倒，磕头之后启奏皇上。他顺着杨国忠说：陛下，方才宰相大人所说一点都不假，请陛下降旨加封安禄山丞相之职，在朝堂四军。李亨和杨国忠一唱一和，其目的也是架空安禄山，削掉他的兵权，弄得这个老皇上啊犹豫不决。你说这怎么办呢？正在这时候，安禄山的本门亲戚安思顺跪倒起奏：陛下不可，我看大都督不宜在朝中居官，请有话奏来。陛下，如果把大都督留到京城，有三大弊病。一，安大都督名震中外，无故调离，必引起人们的猜忌，想那 契丹、西人等听到安大都督的名声，真是亡魂皆冒，望迎而逃。安大都督一旦调离，必滋长这些人的野心，倘若卷土重来，如之奈何？这不是没事找事吗？再者一说，安大都督也不能怪我，他乃胡人，胸无点墨，怎么有资格当丞相？像丞相一职，位列朝班，乃是皇上的股肱大臣呢、执掌均衡，责任重大。安禄山不趁此职，如果把他调到京都，岂不等于把他废了？再者一说，安大都督久在边镇，士兵倾心，一旦调离，必引起士兵的恐慌，人人自危，怎么能爱国打仗啊？必然要引起兵变，因此请陛下还是放大都督回平卢的好。那安思顺这一本可厉害，指出成可厉害。唐玄宗一听，频频点头，亲言是也。老皇上一琢磨，对，不能把他留在京里头。他再看看身边的杨国忠，心说要把安禄山留下，就这俩人没完。自己看得挺清楚，二虎相斗必有一伤啊，干脆放安禄山走吧。但他又有点舍不得。就在这次朝会两天之后，突然鞭炮来到，说突厥联合西人起兵50万，犯我疆界，边关形势万分紧急，要求大都督速返回驻地。唐玄宗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其实这是安禄山的密谋，故意让人制造的谣言，全是在演戏呀。其目的就是叫安禄山早日脱离虎口，这一下果然命中。老皇帝一听外边有50万军队要侵犯大唐，他可坐不住金銮殿了，马上照准允许安禄山返回平卢。这下把他给乐了，一晚上没合眼。可是他又担心在自己离开的最后时刻能不能还出别的变化，杨国忠能不能善罢甘休。他感觉到这日子更难挠了。可就在这一晚上又真发生事了，最使他头疼的就是他二儿子安庆绪。安庆绪一听皇上有旨意放他爹走了，那自己怎么办呢？这是他最关心的。他来问安禄山，安禄山说，皇上已经把你留在身边了，你怎么能跟我走呢？你就在朝堂居官吧。这一句话冲了安庆绪的肺管子，这小子在安禄山面前奔奔直蹦啊，爹你好狠毒啊你！我明白你这叫金蝉脱壳，你光顾了为你个人，把亲生的骨肉都甩在一边呢。莫非说你不想造反了吗？这是绝对不可能的，在你举旗之日就是我跟我哥哥掉头之时，我们得先去头一个掉头的。爹你带我走也得走，不带我也得跟着，无论如何我不能留在长安。安禄山一看这像话吗？我好容易摆脱了杨国忠，盼到了今天，你他妈的还跟我胡缠呢。他拿出长者的身份，把眼珠子一瞪，请去放肆，你要造反吗？你忘了你在跟谁谈话？我让你留下你就得留下，这乃是皇上的旨意，谁能违背得了？我要把你带走，岂不又引出更大的罗来？ 安庆绪冷笑一声，爹，你指着罗烂是什么呢？还不是你个人的安危吗？如果您真这么狠心，那我你想怎么样，我就告你爹，你也甭想回去，咱们死在一块儿。小兔崽子，你真气死我了！安禄山拉出宝剑就要杀安庆绪，这安庆绪摸头往外就跑，要去告去。这下可把随员们吓坏了。大将何天牛拦腰把安庆绪给抱住，高尚和几位勇士李柱把安禄山给抱住了。高尚都要哭了，大都督息怒，公子爷少说几句吧。都督，何为贵人为高啊，都督啊，不能因小失大，你就少说一句，庆绪的事交给我。
气死我了，这个王八羔子，我必杀之。
别说了，交给我。这高尚又到外头见着安庆绪，拉着他到了跨院。这安庆绪气得浑身直哆嗦，我不承认他是我爹，我愿给他当爹。这小都胡说了都。高尚是啼笑皆非，把门关上。少爷，冷静，咱这么办行不？当初我怎么跟你说来的？我负责把你带进京城，我就负责平安把你接回平卢。你的事包到我身上行不行？先生，那你怎么救我？少爷，你别忘了，咱临来的时候我叫你带着一张王牌，你忘了吗？
没有。
还是的，说句难听的话，到了时候还可以把这张王牌打出来，找个替死鬼。我一定雁路之上派人接你，不过无论如何你可不能一块儿跟大都督走，要那样的话你们爷俩谁也走不了，你就暂缓几天，然后再寻脱身之计。你要这么办，我全给你安排好，怎么样？
好吧，先生，我可冲你啊，要冲我爹没完。
好嘞，二公子，我给你磕仨头，你放心，咱们的友谊永远长青，将来我这颗心完全孝敬二公子。
安慰完了，安庆绪不跳的了。高尚长出了一口气，再一摸浑身的冷汗都湿透了，这才回到前厅，见着安禄山一说。安禄山点了点头，先生，你算给解了围了，家门不幸，出此逆子了，我们父子之情是名存实亡。
别说了，盼着天明，咱们赶紧离开。
好容易盼着次日天明，有人来送信儿，皇上率领文武百官在春明亭给安禄山饯行。安禄山洗把脸，带着随员骑乘快马一溜风到春明亭。文武百官全在这儿，杨国忠、太子李亨也在。时间不大，皇上杨玉环来了，这场面也相当隆重啊。皇上给臣子送行，这也是破例的，摆下了多少桌御宴。这安禄山呢，也不知吃的是什么玩意儿，他那心早都飞了。唐玄宗还难舍难离，唠唠叨叨的说了半天，告诉安禄山，如果边庭和缓了，你再进京，为父思念你，你好好为国尽忠报效。安禄山到了此时就会说那么几句话，反来覆去唠叨不休。陛下，我心里只有陛下，只有大唐，如果您叫我说什么我说不出来，只有把我这颗心捧出来让皇父看。 唐朝就是我，我就是唐朝，我就是您的孝子贤孙。这话简直说的语无伦次，头上一句脚上一句，文武百官听着这个别扭就甭提了，唯有唐玄宗听着那么爱听，最后感动的老头直掉眼泪。这时候呜刮起一阵北风来，飘着雪花，唐玄宗忽然想起件事来，赶紧把身上的龙袍脱下来了，披在安禄山身上。孩子别感冒，穿上点。安禄山跪倒谢恩，把龙袍还就穿上了，要不注意看不知道谁是皇上了。杨国忠就瞅着别扭，安禄山心里说话，哎呀，我记得古代有个什么人黄袍加身呢，后来果然当了皇帝，不不，这不是显招吗？快点走，回去我就造反，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啊。简短结说，御宴完事，安禄山起身辞行，飞身上马，随元也上了坐骑。安禄山披着龙袍，冲着唐玄宗杨玉环就抱拳，冲百官一拱手，各位送君千里，终有一别，愿各位保重，再见。策马扬鞭，他们下去了，除了长安，越过潼关，到了黄河渡口，就遇上自己人了。原来谋士严庄早就派人沿路接应，安禄山赶紧下马弃暗登舟，人们把他摆过黄河渡口，然后换马。这回安禄山的心呢算放下了，40里地一换马，几天的功夫就回到熊武城。孙孝哲听说他干爹回来了，带着合成的文武列队迎接，刹那之间炮竹声声，彩灯高挑，感动的安禄山都哭了。等孙孝哲把他干爹从马上搀扶下来，安禄山咧着大嘴，激动的脸上的肉奔奔直蹦啊，扭回头来往长安冷笑一声，杨国忠啊杨国忠，跳梁的小丑，你奈我何，哈哈哈哈，回来喽，回来了。众人高高兴兴，像众星捧月一般，把安禄山接进银安宝殿，众人全到了。孙孝哲为了迎接他干爹，还举行了盛大的洗尘会，这会是开得十分隆重啊。安禄山心里倒没那么高兴的，哪知道乐极生悲，又出了一件密事。